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喜乐。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三篇以及第十四篇。在详细讲它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它的一个面对的它的一个主题。在刚刚长老及传道人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十三篇里面他有谈到为什么，就是这个祷告的人，作诗的这位诗人，他向神提出了许多的疑问，表示人在受苦的时候，或者人在很多的不如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困惑，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他也不知道到底这样一种痛苦，这样一些不如意的情况到底还要多久，什么时候才是一个结束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一样时常的在每天我们都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在这当中我们也有许多的困惑，许多的不如意，许多的不了解，甚至于我们会因此内心愤愤不平，内心埋怨，甚至于就是悲伤难受。事实上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并不愿意如此，我们何尝不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能够把问题解决，能够让这些事情不再来困扰我们。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实际，很残酷。很多事情我们明知道是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又解决不了。我们明知道我们希望得到解决，可是呢却始终得不到帮助。这时候我劝大家，如果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诗篇的第十三篇，我们从当中去找找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样从这个作诗的人，他是有经验的，他是经历过的人，我们从他的所写下来的诗篇内容，我们再来找找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效仿他，学习他，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具体的内容。第十三篇这边一开头，首先他就是对神祷告，先称呼亚威啊，所以他很清楚他敬拜的是亚威真神，他不是去拜其他的偶像，他不是去对那些某个人、某个权威、某个大学者或者某个心理学家等等的这世上的人，不是的，他呼求的对象是天上的这位至高的万军之主亚威，他是创造一切的。所以我们先记住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对至高的主亚威来祷告。亚威也容许我们称呼他的名，因为诗人他就是这么称呼，我们要认识他的名，要先学习他叫什么名字，之后我们还要去了解这位神到底他的喜好是什么，他所厌恶的是什么。好，接下来诗人开始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祷告的人，诗人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他向神说话，他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他提出的疑问就是说，他觉得似乎神忘记他了，他感觉到说神不理他。所谓忘记，我们一般讲就是不理人，你不记得我了，你不认识我了，你忘记我了。这个被神忘记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怎么说呢？如果各 各位过去参加过我们先前的这个讲解讨论，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有谈到，比如说第九节那里，第九章的第九篇的第十七节，那边谈到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这个是指人忘记神，人忘记神。好，那但是呢，在第十，但是在第十八节底下，他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这里是谈到说，神必不会对这些穷乏的这些义人永久忘记他。那表示说，那一些不寻求神的人呢，他们忘记神。事实上，另外一个角度是，神也忘记他们。但是对于这个，虽然你是在困苦当中，但是你是行义的人，第九篇的第十八节这边就谈到，你这样的一种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因为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那意思就是说，神对于他所喜悦的人，虽然他是在一种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可是呢，神不会一直忘记他，神是会记得这些属于他的人。并且在第十篇的第十二节这边也有求神说，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所以回顾前面所谈到的这个忘记，他谈到的是，如果一个人被神忘记，或者这个人忘记神，那表示这个人跟神之间已经没有关系。本来神跟人之间，我们一直在强调，自古以来神就要跟人立约，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人就如同神的儿女一样。那神跟人立约，就是神要承诺要把很多的福气，要把救恩赐给人。如果神忘记了人，或人忘记了神，也就是这个约，人神之间的这一纸合约被撕裂了，被撕开了，也就是这个盟约破灭。自此，从此以后，人跟神之间就没有瓜葛，神也不理人，人也没办法去得到神帮助。因此，如果神忘记了人，我们人被神忘记了，表示你就从神那里得不到帮助，神也不会再拯救人。这边诗人他特别强调，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他表明的就是，我现在很痛苦啊，你怎么都不救我，你忘记了我吗？也就是你忘记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曾经跟我们曾经立过的誓约吗？的那种盟约了吗？你忘记了吗？也就是一直得不到帮助，好像神都没有按照合约去履行，好，大概是这种意思。也就是神都不出手拯救了，忘记了就是说我都不理你啦，就是你就在那里自生自灭了。所以诗人他提出这个，他询问，这种询问呢，我们也不要把它定义成是一种试探或者是一种恶意的，我们不要这样来想。我想这是一个他在痛苦当中很难过的一个反应，他其实是希望神记得他，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种询问。这个意思就是下半句，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忘记跟下面的掩面不顾啊，是同样的意思，是对句啊，是对应的。所以下半句是在可以去解释上半句的意思。因此就如我刚刚所讲的，人需要帮助啊，就是这一位祷告人，他说我在痛苦当中我需要帮助，可是你好像都不管我，你就好像忘记我一样，这个你要多久啊？我们有这种情况吗？我们常常我们就是要去，在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能想起这样的话，赶紧的跪下来跟神祷告。第二节，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心里筹算是用的原文是我的魂在那里思想，在那里一直在计算。那我的心啊，整天就是很痛苦。这种情况要多久啊？还要维持多久？所以对于未来，对于这些情况，到底要持续多久？祷告的人他完全没有把握，完全不知道。那为什么他会心里面在那里不断的盘算，不断的在那里很受这些事情烦扰，让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呢？原因就是他下半句在讲的具体内容，就是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人就是因为他的仇敌，他的对头，与他反对的人不断的来攻击他，压制他，因为仇敌的势力变大。而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义人，他是倚靠神的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仇敌所的作为来加以反抗，因此他一直的被逼迫受到侵害。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让祷告的这位诗人他觉得遥遥无期。所以他询问要到几时呢？其实他的用意相当于是说他希望早点结束，只是说到底到几时，他站在一个询问的立场。我们在祷告或者在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也时常碰到，其实我们要先明白自己的身份，到底我的身份是一个去指挥别人、命令别人的一个身份，还是说我是只能够去请求帮助？有的人他的身份，他只能请求帮助，他的语气、他的说法就要符合他的身份，他就要用祈求的方式。但是他有的时候他是却用命令的方式在说话。啊，这个就会变成本来这个在上位的要去帮助他，可是他发觉这个在寻本来是应该寻求帮助，变成他是在命令对方去帮助他，这时候就会出问题。那回到经文来讲，我们要了解到人对神，我们永远只能用期望跟祈求，我们千万不要用命令的方式。这也是很多人祷告他不得要领的地方。他对神他是用命令的方式，他不是用一种很卑微、很谦卑的方式去向神祈求。我们要学习这个诗人他的祷告，因为我们明白自己只配来祈求，而且这个祈求不见得是按照我们祈求者自己的想法，到底什么时候要完成不知道。所以他说要到几时呢？他说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但是他期望能早点得到，把这个问题早点解决。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询问、这种祈求，表明出了他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他很谦卑的去面对神，他去询问神，这是一种求问。我们圣经当中也有讲求问，当然他会把他的困惑提出来，好，这就是他的困惑。他也讲具体原因，就是他的仇敌来逼迫他，来压制他。所以我们祷告要掌握这些要领，我们要向神讲清楚，好，也要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来向神说话。第三节，他同样又是从亚威这样一个称呼开始。他说：“亚威，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好，这时候他不再询问了，他不再问什么时候， 他直接求，好，直接，但是他对神的称呼，他加了一个称呼叫我的神啊，我的神。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人跟神之间是忘记了，是切断关系了，那这两个就没有关联。现在第三节这边它就有关联性，因为它强调神跟他是我的神的关系，好，表示他是属神的，他是属于神的人，所以他能称呼我的神。接下来他说，求你看顾我，求你应允我。看顾就是观看、查看、仔细的来关注，应允就是一种回答。所以一方面他就是要神动眼睛跟动嘴巴，按照如果用拟人化的角度来看，刚刚前面讲到说好像神掩面不顾，掩面不顾那意思就是不看也不说了。啊，这里第三节直接的转变就是祈求神，你看我，而且你对我说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诗它是前后有对应。接下来他又求说，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我们刚刚讲到神的眼睛，他求神眼睛看他，下面他也求让我的眼睛，让诗人他说我让我的眼睛能够光明，所以神的眼睛光明，让我的眼睛也能够光明。那这种意思呢，就是下半句他讲免得我沉睡至死。一个人如果眼睛没有光明了，就也就是眼睛不好昏花了，那他的意思就是沉睡，沉睡又代表死亡。所以他在强调，其实重点是说他求神不要让他死亡，只是他用这种很有文学意境的方式来描述，用人的感官，用人的这种肢体的情况，用人的眼睛的情况，用人沉睡的情况来表达求神不要让他死亡。这是免的，这边用了一个免的，第四节又用第二个免的，就是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第四节的第二个免得呢，这个翻译是加上去的，原文呢它用的是一个由于或因为的这样一个连接词，所以它事实上三节跟四节是各一个免得。好，那第四节的意思是说，免得我的仇敌他会说一句话，他说我胜过了他，表示刚刚讲到仇敌升高来压制他，他不希望仇敌胜过他，因为仇敌胜过了，那神的公义就没法彰显。好，仇敌胜过这些义人，那神的荣耀就失去了，所以他求神不要让仇敌觉得得胜了。好，那这个得胜的情况，就是因为如果诗人本身他摇动了，他的摇动表示他站立不稳，所以一般我们讲所谓的得胜就很像好比说在打仗在摔跤的时候，一定你要站立稳，你才不会失败。如果你被仇敌扳倒了，扳倒在地，那就失败了。那这个摇动的意思大概就这个意思，就希望他能站立的稳，不要被仇敌给扳倒了摇动了，摇动了就失败。也就是说求神不要让他跌倒，不要让他失败。那对应第三节，也就是说不要让他倒在地上沉睡死亡，所以这上下两句是配合起来这样来看。所以简单而言，就是求神让他不要 被仇敌打败，不要因此死亡，被压制在地。第五节他说，但是我倚靠在你的慈爱中，也就是我信靠，那个倚靠有信坚固稳固的意思，我在你的慈爱里面，或者我因着你的慈爱，我是站立的稳的，我是信的意思就是有信靠稳固的意思，是像那种帐篷的柱子立得稳稳的，不会倒，如果倒了这个帐篷就垮了。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的坚固不变的爱，人可以站立的稳，人可以树立屹立不摇啊，屹立不摇。那神的慈爱就是下半句有讲到救恩的，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他很清楚，诗人很清楚说，人能够站立的稳，人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能够屹立不摇，能够快乐，是因为神的救恩，是因为神守约施兼爱。我们常常讲，因为神坚守人跟他立的盟约，神一定会出手相救，这个叫做神的兼爱，神的救恩。当人遇到危险，遇到不如意，当人遇到这些被罪恶，被这些许多的事情所烦扰，所痛苦的情况当中，只要我们是坚持在神的，坚持来寻求神，只要我们继续的在神面前呼求，神绝对不会抛弃我们。尽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没有关系，这只是暂时的，神不会永久忘记，神不会永久不管不顾的。最后第六节说，我要向亚威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或者说因为他厚待我。所以最后的结局结果就是非常喜乐，向神歌唱。我们知道，我们因为喜乐，人就会想唱歌，想歌颂。对，那在这个地方，感谢神，这个诗人他也向神承诺，他也希望最终他能够将这种赞美的歌、赞美的我们叫颂赞的果子归给神。那人能够将颂赞的果子，这种美好的祭物，归给神，是因为神拯救人，是因为神对人有无比大的爱，对人施行的拯救。所以从第十三篇来看，请问我们在这当中有看到神有任何的回应吗？是不是没有？他有求神说，你看我，你跟你应允我就回答我，但是这一篇完全没有神对他说什么话。但是诗人经过了这样的祷告，他从原来的困惑，原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种遥遥无期的这种绝望的情况，转因为祷告，人的心情就改变，他去转变成他祈求神的帮助。他的原因也很重要啊，就是他不希望仇敌这些恶人得胜。那他想起了神对人的那种慈爱，也就是说他想起了神跟人所立的约定，因此他知道了这一点，他就觉得内心有稳固的感觉，他就不再害怕。所以他强调，他就是他是因着神的慈爱，他稳定了，他是信靠在神的里面。所以祷告的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想说，如果我们想说我祷告神有回应，这样才有趣嘛，就好像我们讲话，我问你，然后你回答我。对，我们刚刚开始 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会希望有直接的回应。但是就像小朋友，如果他有什么反应，那大人如果没有回应他，小朋友会觉得失落。但是渐渐人成熟了，我们就要去学习说，不见得是神一定要直接回应我们，而是我们要从过去所对神的了解，我们要知道神就算他不回应，他也不会忘记，因为他跟人有立约，而神一定是守信用的，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然后要从这当中呢重拾这个信心，不要失望，最终能够进入到就是能够欢喜歌唱啊，这个就是这整篇诗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与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篇在讲什么呢？十四篇不是一个祈求啊，它似乎是一个旁观者在说话，在做记录所写下来的内容。他用的一种方式，等一下大家看了就会觉得说他不是身在当中啊。那十四篇首先我们要先注意一个关键，因为这一篇常常会被解经的人会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以至于呢有可能会用错地方。好，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他强调这是针对愚顽人，针对这些邪恶的人，针对这些可憎恶的这些人，不行善的人，还有第二节讲的世人，所以他在讨论的对象是有范围的。我们不要说没有一个人行善，表示这我们不要说这没有一个人，我们扩大范围，扩大成全部的人，这个是有问题的啊，不能这样随便扩大。所以这一篇要首先先确定他所谈的对象，这些人群是有一种固定范围的，不要随意发挥啊。他一开始就讲到愚顽人，这些愚昧的顽固的人，按中文的理解就这样，我觉得中文也可以，这样的翻译也不错。好，这种人他心里讲没有神，没有神就如同我前面有引到九篇第十七节那边忘记神的人，这些忘记神的人虽然他叫外邦人，事实上他本来是本国的子民，我们在第九篇有解释过了，那你讲到忘记神的人，其实本来他是神的子民。好啊，这些人愚顽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有可能原来就这些人有可能就是原来的子民，可是他就心里面想没有神，他忘记神，他不认这个神。事实上他不是不知道有没有神，而是他不承认神。他说没有神，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真的就没有神了吗？这是个幌子啊，他只是不承认亚威是神，但是他自己有立他崇拜的对象，有可能是他崇拜的人，甚至于是崇拜他自己，他认为自己就是对的，因此他才可以大胆的去行恶啊。所以接下来他们说，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所以圣经里在根据神的律法，根据神的旨意，这些行邪恶可憎恶的事，也就是跟不认识神，不照神的旨意去做是一样的。那神的律法最开宗明义就讲，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不可去雕刻偶像，不可去拜偶像。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神，那他们一定是去拜假神，去立偶像，甚至立自己为神，这叫可憎恶的事。那不听神的话，他就会去行乱七八糟的违背圣经的一切的恶事，他们都无所忌惮，这些叫愚顽人。 啊，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行善，因为他去行恶事啦，他不可能去行善。如果一个人他能去行善，他一定要承认有这位亚威神。很多人，很多的教派，很多的宗教，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在行善，可是他真的在行善吗？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负面的例子啊，很多教派很所谓或者别的宗教，他们的形象本来很崇高，可是后来他们的内幕被挖掘出来，竟然里面那么污秽不堪。所以啊，不要被外表所蒙蔽了啊！没有神的人，不敬畏亚威的人，不承认亚威是神的人，这边讲的神是至高者，不承认亚威是至高者的这样的人，他不可能行出什么善事的，他所行的就会憎恶，让神憎恶，因为他会违背亚威的律法，违背亚威律法，他就会成为憎恶的人了。第二节，亚威从天上垂看世人。好，这边用亚威这个名字了。第一节没有出现亚威。好，第一节他只用神这个字。而第二节，这位表述者记述的这位人，就是他称呼亚威，称呼说这位亚威从天上垂看世人。那他用从天上的意思，也就是他是高高在上，对应的就是在地上的世人。世人的含义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亚当的孩子们，亚当之子。所以和本一般把亚当之子就翻成世人，就是地上的这些带肉体的人。那一般用亚当之子呢，也会表示的这些人，他并不是神的儿子，他并没有强调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强调他是人的儿子。亚当是带肉体的人嘛，那他要在这当中看看有那种明白人没有，有没有寻求神的人。所以一个人当他是一个明白人的时候，他是一个懂事的人。我们一般说小孩子你要懂事，就这个意思啊，你要明白事情，你是个懂事的人，你就会去寻求神。如果是不懂事，那就不会寻求神。所以这也难怪，我们也遇到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们，他就是还不懂事，所以他还不懂得去寻求神。那我们也是只能期望他能慢慢懂事，能在这当中成为一个明白人来寻求神。但第三节就讲这些，他所讲的这些对象没有，他们偏离正路，他们都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都没有。意思说找不到，因为这里神要寻找了，亚威在寻找。第二节谈亚威在寻找，这种寻找就好像一个农夫，他栽种了果树，他想去找找有没有结可以吃的果子，发觉这长出来的都是歪瓜裂枣，都不能吃，没有好的。就好像主耶稣他对无花果树，他要去寻找这无花果有没有，无花果树有没有无花果可以吃，发觉没有好果子啊。那他们都是怎样，具体就是偏离正路，变为污秽。这边谈到正路，事实上所谓的偏离正路，我们很清楚是什么呢？是世人所说的康庄大道吗？还是主耶稣所说的窄门小路呢？人往往会去寻找他自己的路，对吧？有一条路人都以为正啊，最终却是死亡之路。在讲这种路偏离了，它不是正路。真正的正路是要从真正能得救的方法 要找到真正得救的方法，也就是首先要拜对了真神，不能第一个不能说连要敬拜的对象是谁都搞不清楚。第二个要搞清楚这当中的领路人是谁，中介。敬拜的对象，那高高在上，在天上，人不是随便就能到他那里，那有鸿沟，有巨大的鸿沟。但是这位神他有提供桥梁或者道路，能够到他那里。这个就是所谓的中保领路人。他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途径，你就没办法到真正正确的目的地。所以这里偏离正路，也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正确的途径一定是要合乎神的，神所说的话，神所启示的一切的这些律法。所以旧约圣经里头的先律法和先知，跟新约里头对于律法和先知的这种应验以及具体解释，这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好，但是人如果不学习，人如果不愿意认同这个，他就会说没有神，他也不认为有这个正路，因此他就会偏离正路啊，正路啊，那他做的就是污秽的，所以他就不会行善。所以行善啊，这种行善就相当于就是走正路了。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那这种善美善的事情，就是要符合神的标准，也就符合神的律法啊，绝对不能违背律法。如果我们真的语重心长的希望说，如果过去在很多的基督教传统或者其他宗派传统里头的人能听到这一段话，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要去想想你行善的标准是什么，你所谓的善是什么标准，你是用人自己的想法，还是用当代的标准？当代的标准也是人的规定啊，或者人心的一种共识。但人心的共识随着时间的演变，它是不断的在改变，它是没有定论的。真正的善恶的标准，要看审判官是谁。那审判官也就是创造主，创造者他有给人有标准，我们要去了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标准，我们就不敢随便乱来。但是很可悲的是，很多人把神的标准给否定了，给曲解了，给矮化了，或者狭窄化了，或者偏废了，或者就是取一部分啊，废掉其他部分等等等等，叫篡改了。我们所讲的就是神的标准，那就是神透过先知们，透过他的工人们所写下来圣经的内容。那圣经的内容我们就需要仔细去查考，因为这当中由于历史久远，由于语言的关系，我们有很多的障碍在这当中，也有言辞上表达的一种方法啊，都有很多的障碍阻隔。那这就需要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有一颗敬畏的心，好好的去思想到底神的这个善恶标准是什么。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被有心人所利用所欺骗，以至于曲解了善恶的标准，以至于你本来你的心是很好，你想行善，可是你却是用错误的标准去做，那就枉费了，那就很可惜。好，第四节讲作孽的这些所有作孽的人，难道他们都没有知识吗？难道他们都不懂，没有学问吗？难道他们都不懂圣经吗？难道他们都没有读过圣经吗？难道他们都不知道神所说的话吗？这是一句问话，但是事实上他的意思就是一种肯定的说，他们有知识，他们不是没有知识。他的意思哈，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其实是知道神的律法，知道神的话语， 也就是知道善恶标准，这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不愿意照着做啊，他们偏离正路啊。所以神的标准、神的正路、神的这种善恶的规范、律例典章是很清楚的，但人不愿意照着做。这些作孽的人、这些愚顽人，他不做，他具体做什么呢？他们吞吃我的百姓，那就像吃饭一样。他吞吃，我用的这个词很可怕，人吃人啊，啊，这是人吃人的情况。他这个吞吃当然不见得是，应该不是在指真的是只是肉体上在吃肉，吃人的肉，不会是这么低级的意思了啊。他意思他是在比喻啊，这些作孽的人，他们如何的来？这种一般吞吃哈，我们在圣经里头会用到说，战胜仇敌，也就是把他吞吃了。我们讲中文有讲吞并了，也就是把他们战胜了、征服了那种意思啊，征服、欺压他们，好，把他们压制到完全是好像消失他们个人的主张，大概是这种含义。吞吃，严重的伤害。所以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一种描述，表示到这种人求凶恶极到几乎杀人不眨眼。那他们这种人并不求告亚威，所以回到头来就是又对应到最前面的没有神。因此一二三四节它是首尾对应，一节跟第四节，二节对第三节。好，这针对刚刚这样讲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有另外一种对应方式是 ABAB， 这是用它的内容，应该是 ABAB 两种。第二节的没有寻，有寻求神的没有，这是第二节的结尾。那第四节给了一个回答，他这些人不求告亚威，所以他是一节对三节，二节对四节。哦，我更正一下，他是一对三，二对四。那第一节跟第三节怎么对呢？是他的结尾尾句是没有一个人行善，这是第一节。第三节他也是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它是一节对三节，二节对四节，它这种错落的对应方式。接下来第五节谈到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这个有点话锋一转啊，讲到他们在那里，在某个地方大大的害怕。那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看他说，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那应该在哪里呢？如果看下句呢，应该是说跟义人有关，是在义人的族类中呢。所以他这种用法很奇特啊，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大大的害怕，这边没有很明确讲哪里，但是下面讲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他又不讲了。那这个我们需要去体会一下了，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神在义人族类中能够让这些作孽的这些愚顽人大大的害怕呢？这样所以我们要去推一下，就是说这个义人的族类应该跟前面第四节这里讲到的我的百姓有关。我们讲到我的百姓，那就是我想这是针对亚威而言啊。有一个说法是有另外一段，我认为这里我们就说从亚威的百姓这个角度来看，那亚威的百姓他是求告亚威的人，那这些人是义人的族类， 好，我认为这个是对应的第五节跟第四节谈到义人的族类，所以神呢是保护这些义人的族类。那刚刚二人他侵害他吞吃神的百姓，他们以为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以为他们势力强大，可是呢不要忘了神在当中，神不会任凭他们任意妄为的，因此他们最终要受到很大很大的害怕，也就是神会惩罚他们。第六节讲，第六节用的称呼代名词突然转变成你们，我想他又是话锋一转，他变成直接针对这些作孽的人，他称呼你们，所以这个记述这整个过程的这位诗人，他站在直接面对这个鱼丸人的角度对他们说话，他说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要注意的是这个困苦人是单数的一个人啊，你们叫一个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那这个困苦人他有他的谋算，他有他的打算，他有他的计划，那这些恶人就让这种困苦人是一种义人，他的计划没办法实行，也就是说本来这个计划很好，这个困苦人他的计划很好，他要去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呢这本来是一件荣耀的事，却被这些恶人这些作孽的人把他给全盘破坏变成羞辱。也就是说他并不去荣耀，并不去推崇，并不去赞成这个困苦人的筹算，他是站反对立场。就像现在在所谓的议会，在议会殿堂里头，有一个在负责做什么事情的这个人，他有什么施政计划，可是呢许多这些底下的人就讨论就反对，就去辱骂他，让他这个计划没办法实行，大概是这种意思，我的体会是这样。然而下面说亚威是他的避难所，也就是这个困苦人有筹算的有谋算的，这个人是有智谋的有知识的有计划的，这位困苦人亚威是他的避难所。对了，虽然他自己势单力孤，他就看起来是一个人，面对这一些反对的作孽的人，在好像表面上是受到他们的羞辱，但实际上亚威站在他这一边，亚威保护他，他不会受害，他最终他还是得到保护。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亚威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结合第七节来看，谈到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这个一定要结合救主耶稣基督的来到，这就是神的救恩，以色列的救恩，他从锡安而出，那救回被掳子民，这都是在谈到弥赛亚的来临，神所立的这位万民的这个救主，他要来到。那那个时候呢，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好，这些神的百姓就会欢喜快乐。因此第六节我们来看这个困苦人，我认为他结合第七节来看，应该是指救主，指弥赛亚，指基督。所以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在世上他受羞辱，但是他有谋算，不管怎么样他是倚靠神的人，神是他的避难所。最终第五节在谈到这一些暂时得势的这些恶人，虽然他们之前欺压百姓，可是最终在第五节他们会大大的害怕，因为他们在义人的会中站立不稳， 也就是义人的族类，那就是指义人的会众啊，族类啊，就是一群人啊，这一族。那这个是可以回想到诗篇第一篇的第五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就恶人必站立不住，那是谈到审判。所以还没审判还没有到，恶人暂时得势，但是审判来到，这些恶人都站立不住，大大的害怕。虽然审判还没到，恶人得势，义人要暂时受苦，但救恩在当时还没有出来，以后出来了。感谢神，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主早已在2000年前已经来临，他将来还要再来，还要审判世人。所以我们在这个等候的阶段当中，我们同样会经历这里头所写的情况。只要我们坚持立场，我们要做神的百姓，我们就会遭遇到第四节讲的，会被这些作孽的人所吞吃。这个是新约讲的，这是神命定的。我们讲到命定，我认为指的就是这个神命定，你是神的百姓，你会暂时会受这种苦，但是神也命定，你要是神的百姓，你也会得到，也会快乐，也会有欢喜，因为会得到救恩，会被掳的情况会结束，会被救回来，这都是神早已命定。那诗人就像先知一样，把这些事预言出来，隐含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一定要惩罚这些作孽的人。那我们就要了解，因为这一篇的这一段，他在新约里头，在罗马书的三章那里有引用，但是呢，很多解经的人他就把这一段的意思去发挥成说，没有义人，就是好像完全都没有，或者就是说，就算你信了耶稣之后也没有义人，你会有很多的说法，很多的发挥，这就会有很多的误区了。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第四节，这里谈到我的百姓，他们被侵害，那这些百姓绝对不是跟这些恶人同伙啊，他是正义的一方，他是义人的族类啊。第五节讲他是义人族类，所以对于善恶这种情况，我们要很仔细的去分辨，不要以偏概全啊。那在这个地方，他针对的对象我有强调了，我们当然不希望成为这种作孽的人，那我们也要努力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义人的族类啊！成为义人的族类是绝对可以达得到的，不是那种不可能的。如果是不可能的，那就不要写这些内容了，那就没有人被拯救了。所以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坊间很多说法就是说人不可能行善，人没有能力，完全没有能力行善，不是的，而是要找到正路，找到正确的路就能行善，是因为偏离正路所以没法行善。但是找到正路的人，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人，那绝对是义人啊，怎么可以说没有义人呢？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分辨。那与大家分享这些，也希望接下来等一下的讨论，大家能针对这些内容继续的分享。愿一切荣耀归给神。